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因信称义，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权益，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有资格去领受那最后的结局的人。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跟那个时候在那里看到神的那种敬畏不相配的话，你觉得我们会想在那里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都学基督，第五章说什么？我们就要像蒙慈爱的儿女。所以上次我们提到，有没有除了在光明中活在光明中，而且还要爱惜光阴，把握机会，不要在醉生梦死，而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有没有人愿意表达一点我这个问题？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是在想怎么帮助我们意识到，我说过，我不说我已经很，但是我有知道说我需要对神有一份绝对敬畏的心，因为他绝对配得我们感，我们赞美他，我们尊崇他。摩西的那个歌有没有，在天上的歌的时候，奇哉、啊、当那个以赛亚听到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马上就像怎么样，他知道自己有祸了，他说我有祸了，我嘴唇不洁，住在不洁的人当中。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走向我们的最后的那个蛮有盼望蛮有荣耀的结局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练习，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敬畏那一位爱他的神。在目前的潮流里面，因为我们有理性主义的兴起，就是觉得好像这个逻辑思考这种感觉，这个科学性的一个验证逻辑思考，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个安全感，变成一个偶像。接下来有那个感性的啊，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罗曼蒂克那个时期的哈、啊，那个文艺复兴的时候，就可以学随意哈、啊，画山不用像山哈、啊，画这个颜色不用用原来的颜色，你可以用想象的来人本嘛哈、啊，人本，然后按着人的喜欢，按着人可以这样走。这是一个潮流，这个都在我们的世界的潮流里面，我们都是在这里面被染过的哈。还有呢，还有很多潮流了哈，除了这两个啊，还有那个相对论的、相对性的，哎，不一定那么的死啊，有个灰色地带在那里，不要老是觉得好像一定要黑白分明啊。当然也有灰色地带没有错哈，那也有相对的没有错。比如说你有两个孩子，然后你一个孩子呢，他吃饭吃太多，你就跟他说你吃少一点对你比较好，那个不吃饭你说你要吃多一点，你不能说我们家就是一定要吃多少饭，对不对？这就是相对的了、哦、因为这个情况让我们有一些斟酌，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在真理里面完全是绝对的。但是这个相对性的一个按人的情况，这个潮流也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些绝对性的东西，我们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敏感。那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人本吧，大概就是人本的一个自由啦、啊、人本啦、啊、主权啦、啊、这些的这样的一个流行。这样世界有它的潮流，一股一股的来。即使那个进化论对我们已经不难去拒绝它了，但是呢它一样的对于这个，因为在教育上面对人的那个好像一股毒气一样哈，就在毒化我们的这个思想，也是有的，潮流都会影响我们。或许给大家思考吧，好，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复兴我们，让我们很享受神的爱的时候，很感恩主的这种救恩的时候，我们有一份对他有一个正确配得他的一个敬畏在那里。所以对我来领，对我的想法是说，这二课的极境呢是一个 一个敬畏。当神要宣告他的这个要讲出罪行的时候，因为刚才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说他生的叫啊，说明他的过犯，然后说明他的罪恶的时候，哇，都没有办法遁逃的了哈。在神的眼中，我最心里面最不能理解的是，圣经说那个耶稣说每一句话都要被供出来，哦，那我也很战战兢兢。所以后来呢，我就决定说，我如果要分享什么，我都要讲圣经啊。如果我不懂的，神帮助我；如果啊，我就讲我可以分享的，讲我生命的体验啊，讲我心里面很诚意要讲的。其实那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就不太喜欢啊讲一些故事啦什么哈。我的先生哈，许牧师，他跟我说，以前我做广播的时候。有前一段时间我在那良友电台做广播的时候，因为我比较会讲一些向着那个还没有信的人，我会讲一些故事一些比喻给他们听，然后牧师就觉得说，哎呀，那些很好听哈，你怎么现在都不讲了？我说我不会讲了，我也不敢讲了哈。我不是说讲那个不好了，但是我在自己在省察说我那个敬畏的心，你说讲一些话讽刺的，讲一些话哈，我就觉得说神的话也讲过，我们不讲哪些话，要讲哪些话。可是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话没有那种敬畏的心，想说这个其实神这样讲，他说的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啊。好，如果你有想要再分享的话，请表达一下。
师母，这边有两个写的，一个润香写的是惧怕、紧张、期待这两课，还有明艳写的是为突出重要事情。
是的，是的，都有可能，是的，是的，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公布那个内容的时候，可以想象说那个遗嘱有没有？如果有一个很多钱的富翁啊，百万富翁了，不要百万，现在已经不多了哈，那几亿的富翁哈，他要。打开遗嘱给他的下面的人的时候，大家也大概也就这样很急进的等到那个结果。是的，是的，所以
师母，我想，
哎，请讲。
那个就是你刚才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神的敬畏不够啊？就我自己结合我自己的这种感受，我也是常常有这种。就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说哎呀，我明天要在哪一些方面要更怎么样，但是第二天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长进。我也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就是对神的认识好像就是不够，就是对神的认识这种经历就导致了。就是缺少这种敬畏之心，因为对他的认识一直还是停留在自己很窄的眼界，或者是对神的这种经历当中，就是很难体会到他的这种权柄、荣耀、尊贵，就是虽然有这个词，但是实际上没有那种实意，就是对这东西根本没有实意。就有时候想想，我们遇到一个有学识的，或者是有权柄的。我们肯定也会有一点这个尊敬的这种心在，但是对神好像是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在想的就是往往是付不出那么大的代价，就是毫无妥协的付代价，就是不能尽心竭力，就总觉得哎呀差不多都行了，你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有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心态了。还有第三个好像就觉得不能持续，就是哎呀有一段时间也竭尽全力了，好像竭尽全力完了一回头，可能没竭尽全力的那段时间感受不到就是特别大的差异的时候，就是很难的去持续下去。虽然长期回顾啊觉得还是有长进啊，但实际上始终没有在那个就是正确的这种频道或者正确的这种方式方法上长进，就是是波动的，就是涨涨退退，涨涨退退，就是大概的是就是就我个人而言，
要 啊，你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做不到上面啊，等于说你的啊力不从心上面，你觉得你因为这样你才认为你不敬畏吗？是这个意思吗？你是有这个意思吗？
对，是就是没有学习敬畏。比如说我也非常想去这个学习操练这个敬畏神，那肯定就要在方方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比如说工作、说话，或者是就是爱人，就是这些事情体现出这种敬畏，但是做着做着就被这个惯性也好，或者被自己的这种妥协的心也好，付不出的这种代价，或者还是自己的这种认知上、方式方法上，我觉得都有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我，也不困扰我，就大概的那种概念，有时候也会放自己一马。
我要表达的哈，我现在没有很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现在再重新我要表达，我要把表达的哈，不是说我做了多少来证明我有没有敬畏神，我不是在这个意思哈，但是我有点了解你的意思，就好像说你明明就在意，你说哎在意说神这样讲，可是我又好像又轻忽了，又不在意了，有点类似这样的放松了，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意思。
你面对于你本来想认为说这个应该很认真的，你放松了，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OK，
可以，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不要你们大家误解，说我在讲的是说我要做的怎么样才表示我敬畏，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做的怎么样来讨神喜悦了，只有信可以讨他的喜悦。等于说从你的表达意思是说，我但愿我可以更在意他，是不是？好，可以在我的生活各方面、讲话、行为各方面更有他在我里面的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就我很笃定说，哎，这个是神跟我有份于啊，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是不是？这意思是这样嘛？对不
对？
对，
就是真正把神当神，啊、就是真正能够把他当成一个可敬畏的神。
来
生活，
是的，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就是敬畏神是在我们的，我自己的经历来发现，是在很多跟神的祷告祈求，神加增了应允了，然后呢，又建造我对他的信心。其实我发现，同时对他的敬畏也就自然的多了。然后。然后
多的依靠他之后，多的体验之后，然后你自然就对他更认识，更一方面你的认识是一个跟他更靠近、更甘甜的关系，可一方面你会产生一个敬畏，是这样吗？
是一方面更爱他，但同时是发现就是会更敬畏他，这个会加增，就是会加增这个敬畏。比如说以前我会觉得在操练口舌上，因为我以前讲话会浮夸啦，或者就是反正有点水分，就像你说妈咪那种特讲，然后呢就是好像觉得是玩笑一下而已的。那后来我听到说圣经里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要就雅各书里面就是要做完全人，那我们就要管住我们的口舌，对吧？然后但发现这句话是在我心里前些年。可是其实会常常那个习惯还是会做不到，但是在随着和神的关系更多认识他以后，然后其实就会自然的就会多了敬畏，是现在就会因为那个敬畏而自发的就会想要说就要管住勒住自己的口舌了，所以他不需要很费劲，然后不需要很费劲的去做，天天提醒自己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管住口舌什么，我要不要论断，不用这样好像念叨自己，然后但是我觉得好像自然就容易生发出来，这样行为上会改变。然后我特别想回应说你讲到的，我特别认同，就是我们要教孩子敬畏神。就我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有这种认识，所以我们家里面的家规里面头一条就是不敬畏神的话会打七下屁股，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有些习惯，我的孩子比较活泼，老大老二比较活，三个孩子活泼，那时候还没有老三，然后他们会在 的时候呢，就你戳我一下，我戳你一下，就会搞笑这样子。那我们一定抓到的时候，就必须要就打屁股，然后那个就是在祷告的时候也不许说笑，不许在下面搞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到我的孩子现在，老三就更是这样了哈，就是我们比较老练的养老三，就他是知道的，祷告的时候在别人祷告的时候，他也会，他们会也会稍微的有这种就意识是知道，在只要在祷告，因为我说这是在跟神说话。然后包括在教会里面，我说这是在圣殿，你不可以乱跑，他就会定位。然后我就发现，比如说我的老大12岁，前些天他在跟孩子们老师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说我吃不下这些了，我饱了。然后大家就说你其实是先喝了牛奶，然后你喝牛奶你喝得下，但你为什么吃最后这点菜你就吃不下？其实是因为他挑食，他就不行。不想要吃那个我给他夹点菜，他就把米饭了吃了，肉吃了。然后我只说了一句，我说你在神面前说你吃得下不，你真的吃得下还是因为怎么样？然后我就说了这句，我没有管他，我也没看他，我看到最后他菜全部吃光了，然后妈妈我吃完了拿走了，什么他什么也没有，他就做这样做了。就是我就发现其实这只是我想到了一个例子，但是在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因为老大的个性就像我会浮夸的，然后呢说话就是会不太要像我的本老我这样子，有的时候会不太切实际，有水分，我的意思就是有水分。然后但他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都不用圣经的话跟他讲，但我就用就是这样，你在神面前，我在教他们，就是你在神面前说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自然的就会要去想。就是会扭转，包括有的时候不能顺服，那我就说你是在顺服神有这么难吗？你别忘了是在顺服神，你是在顺服父母的时候是在顺服神，他们就会有个警醒这样子，就我就体会到让他们进入，
给他们有这种意识，就是他们的言行举止各方面呢，都要把他就是虽然神看不到。可是呢，把这一些生活的层面连接到神的身上，哈，我们有一个叫做教孩子的歌啦，哈，你要小心你的眼睛看什么，你的手做什么，你的脚往哪里去，因为有一个天爱你的天父在天上，哈，他知道，哈，所以等于说呢，让他意识到神的那个真实了，哈，呀，就是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有一个。就等于说我们教的是这样子，那我们行出来如果觉得说没关系的话，对，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啊，因为我们现在都很爱孩子嘛，对不对？那父母亲对孩子的这个原则上呢讲了呢，有时候会有一点打折扣，不是说说了就算，有时候就会有孩子一撒娇啊，一怎么样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有这种态度，所以无形中呢我们就会给孩子有感觉好像可能神很爱我啊，哈，大概也就是这样吧，哈。那我不是说要把孩子用神来压他们，让他们感觉好像神很可怕、很严厉，不是这样。而是我觉得我听到玉佳讲的是说，要有这个意识，让他看到说，哈，我们家不是只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位我们最大的、最大的在爸爸妈妈之上的这个神，哈，他也是在我们家里面。那孩子们对于那个权柄的树立是很重要的。那你讲到这我就想到说，在神面前的敬畏哈，基本上呢我们是一种赞叹哈，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做不到，没有办法像神那么的那么的绝对，那么的不变，所以我们对他的那个不变，或者说公义好了，他的公义哈，慈爱也是一样啊，可以爱我，爱到为我死，这个都是一个惊叹呐、啊，一个那种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哈，无形中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崇敬啊，崇拜可以这样讲啊。他的信实有没有？每他所照的太阳可以这样子每天起来，每天就让我们可以休息哈、啊。他所做的一些都是不变的，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一些如果我们用心去体验的话，真的是我们心里面不用勉强自己，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 一个崇敬跟敬畏了呀。我在想说，可能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在意，有没有意识到神就在这里。就像雅各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好，雅各也是这样的一个，有没有，那个旧约的雅各也是这样的一个历程的学习。或许每一个人的为什么对于敬畏神有那么大的差距，我讲的差距是说我们对他的在意跟神自己的那个配我们敬畏权，刚才讲的权柄荣耀尊贵，我们有没有在成长，有没有在可以这样子配起来啊，可以调和，这样，这是我的意思。我没有说我们要去好像去好像神在扣我们的分数，为什么，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哈，没有，不是批评的意思。谁要讲话？刚才请讲。好，或许我们就思考一下吧。好，我们如何在这个敬畏神的上面呢，从现在我们就要去，我们说要操练我们的敬虔嘛。好，那敬虔的话是以神为我们的一个中心，操练身体是以我们的身体为中目标，那超人敬虔以神为中心。或许我们可以跟神求说，神啊，你帮助我啊，哪一个方面你要我加强，你要我更能够像你，更讨你喜悦。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跟神求的哈。我只是提醒说哈，那个时刻，那个极静的两刻中，让我们稍微体会一下说那种神的那种，他要揭开那个罪状的那样的一个那一刻，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极境哈。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好了哈。你们想表达就继续表达。
师母，那我、哎、您讲到这个，我就分享一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关于这个敬畏呢，真的是把神的话当话呢，就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是在意神的话，神就会向你显现。比如说圣经上说，我像我们说说谎的呀，诽谤的，就是英文叫 slander， 那个说谎我们就是在这方面都很注意，就是觉得因为那个很容易辨别，因为假的就是假的。对我个人来讲，就是说那不说谎，觉得这个我们对这个诚实很在意，也会很小心的去遵守。但是在别的方面，有时候你会分享的时候，可能那个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就很难区别，有的时候里边那个心就没有那样洁净。那我这次正好碰到一件事，就听到有一个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一个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就是其实后边的一些事情呢，在那边的一个，当然我相信这位分享的弟兄其实他是没有这个心意的，他觉得我能看得出来，他只是说他的一碰到的一些难处跟一些阻拦。那后来呢，我就想到，哇，听到这个，因为就是说也是因为大家也有对这个有关注嘛，这个人因为蛮出名的。后来我就那天在路上，我就在想，我就说好像我想跟我很熟悉的人讲，我相信他们的属灵也不是这种死烂，但是神就让我提醒到，就说我要去讲这件事情呢，我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不是说真的要造就，而是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因为也知道他们好像有些我们看不懂的地方，就是好像我知道了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想要好奇，想要去分享。而且我就正好想起来，天哪，我听讲到他那个 slander 在神的眼里是像魔鬼，他说是很严重的，是就是你说话这个目的是为了拆毁，并不是为了建造。后来神就让我显示，我就说我这个心是不对的，然后我就说我对这个说谎我是很在意的，但是我对这个 slander 就是我英文中，
好吧，用中文讲。
我在想这个词怎么翻译，诽谤吧，诽谤这样的，就是说你们中间有这个以佛所述，我原来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问题，特别是有的时候因为你要碰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你碰到不忿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你觉得不对的事情，但是那件事情神就
像那个彼得说爱就遮掩嘛，对，说我们会想要揭发，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这些不是，对，
类似这种情况。
对，有的时候你这个人是心思很诡诈的，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只是在讲这件事情，但是你的那个动机其实是你自己可能都不清楚，就是没有那么不是那样的捷径。后来神就是我也是在神面前， 我也就是说，哎呀，我说我也不能说是一个悔罪，但是我就说看到这个严重，我说我为什么对这个说谎我就看得很严重，我就知道这个我绝对不能碰，这说谎黑就是黑白，我就很严重。但是为什么对这个我就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在神的眼里是严，
对不对？圣灵提醒你，
我想的是就。对，也不是很特别，就是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前一段我有听到一个讲道，讲到就是说在那个也是讲到启示录，后来我就是他用的就是那个就是说那个四美纳教会被人家就是被那些就是说诽魔鬼对他们的诽谤嘛，就是说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他说那个诽谤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这个词，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神的话就是不在意，就是听自己想听的能做到，比如我对这个说谎我很在意，我就说哦我这个也很在意，就好像有点自己我想是不是在自己欺骗，就说因为我也遵守了，我对别的我就不太在意。
嗯，
那当然那是圣灵，我想您说的对，那可能是圣灵的提醒，当然就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
嗯哼，是的是的，那个圣灵跟我们是没有不分开的啦，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呢其实我们不会分开的，所以他会很温柔的哈，有时候我们会让他担忧，有时候会有些好像在做我们的一个安慰我们也好，或者是有时候会来教导我们也好，他都会的。嗯呀，是的，我认为那个是因为有圣灵的提醒了，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不经意的。好，就不经意的。
对，因为我也没有说在开车的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就没有特别的，我也没有特别在祷告，但是我心中就有这个意念的，就觉得说好像是我说我要对神的话，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那我就不要讲了，除非有人问到，或者说在那种情形下我就不能主动去讲，除非说真的是就是我就不要去讲了，我就给自己说，我说神就帮我说神你也帮助我在这个言语上。
嗯哼嗯哼，
就是说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我说如果这个人是我一个很熟悉的我也很尊重的人，我可能就会为他去 cover， 就是为他去遮掩遮盖，但这个因为不认识嘛，就是说所以就是那天我这是我的一个最近的一个经历。
嗯嗯，我想你刚才讲那个重点哈，我很认同，就是洁净了哈，我觉得我们很多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卫要祷告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那个一个受教的心，一个很警醒的心，说知道那你让我看到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呀，所以神不会逼着我，他会感动我们，他会这样子好像在触动我们吸引我们一样。那我认为你那个点很对，就是说可能我们要追求圣洁，好，那无形中圣洁就会跟和睦有关系啊，那个圣洁跟和睦的呀，所以这是个人的体验，而且个人要被神修剪的，要被神来琢磨的，有时候都不一样呀，有时候不一样。是
师母。
嗯哼，请讲。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上一次你两次都讲到，就是我们做事情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而是靠就是我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我去做事情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听到神的这个声音，有的时候我也祷告，我说哎呀神啊，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呢，但是我没有被圣灵感动，也没有听到神明确的旨意，我就觉得哎呀我就先做吧，我就按照我的想法先做吧。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你是不是每一次做事情都是靠着神的这个心意来做的，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其实哈，我在讲的哈，首先第一步是关系哈。那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认识圣灵，我们也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不需要把它变得很怎么讲呢？我在讲的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矩，不是这个意思哈。好，那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我来说了哈，是怎么样来跟你表达我的意思呢？我的体验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意识到从起来甚至睡觉时候，他也知道我的意念，我都不知道我的意念，他也知道。等于说我从起来到我有意识到我晚上 他都跟我在一起的，我不是孤独一个孤单一个人的哈。等于说我跟他是耶稣讲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了，我们是分不开的。所以无形中的话，第一个你已经提到了，我会去祷告说神啊你要我怎么做，这个就是一个意识到说哎，一方面我不知道怎么做是一个谦卑了，好，等于说哎呀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指导我啊。那或许你已经有你的你想要做的，你或许可以跟他说这样好吗那样好吗，就好寻求他的意见，这个都有可能。那他不是一个好像一个规矩说一二三四步，第一步你要问，第二步要，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你很自然的就是已经很变成一种默契哈。那我要提醒一点哈，有时候神在帮助我们成长的当中，他并不是说我每一次问他说向左向右啊，他就跟你说向右你就转右，不是这样的。他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空间跟时间，空间就是有他的一个宽阔性，你可能有两条路可以走，都可以走得到。那他也不这两条路不没有绝对的对跟错，但是都可以走得到。那你说到底我要走哪一条呢？有时候他会让我们自己决定，因为我们是有自主权的，而且他尊重我们的自主权啊。但是这个决定当中呢，这个去做之后呢，我们一如果我们爱主的缘故，我们一定得到益处。即使说我做那个选择，神心里觉得说这个是比较次好的，但是他没有阻止你啊，你听到我在讲啊，他不会，他没有阻止让你去做啊。即使是这样的话，你也会得到一个益处，下次你就会学到说哦，我应该怎么样比较好，一定有你要学的益处。所以心里面不要紧张说好像我该怎么样，不是这样。但是很重要的是我跟神的关系，我在意他，我有想到他。那个诗篇139篇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的思念何等的多，像海边的沙，他对我们的思念很宝贵。那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对他的思念也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在不在意他。好，我常常对在吵架的一对夫妻哈，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了哈。我说夫妻吵架争执或这个都我们都知道，那个是很常性的事情。可是我说如果基督是我们家之主的话，不是在于说我们不能吵架，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要吵的时候，我要不要在意圣灵就在这里，那我用什么态度吵呢？我的那个用什么话来讲呢？好，用什么样的一个语气呢？各方面好。那如果我心里面一股气想要就要定对方的罪，要伤害他的话，那我当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出来。那我在不在意圣灵在我们这里呢？那即使我现在已经受不了，我控制不住，我里面有一股气的话，那我可不可以跟圣灵说你帮助我？所以那里才告诉我们那个第四章下面生气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不要让担忧啊。所以我会跟这个夫妻说，你们是基督徒，如果基督是你们家之主的话，那当你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有想到圣灵就在那里吗？我用一个例子说，如果刚好你的家长在你家，那你夫妻要产生矛盾的时候，会不会使个眼色说到房间去讲？会不会这样呢？你们会不会这样？就如果有长辈在家里面，那两个要争执什么，会不会想说避开长辈，不要让至少就觉得好像对长辈不尊敬，这样类似这样，会这样吗？小红，你们会这样吗？
会，
对吗？这不是，但是我们常态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真的有意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在一起吗？还是我们觉得圣灵是闭一只眼睁一只眼，常常在休息的呢？啊，这是我的意思了。我们要意识到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保罗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在意他的心，在意他的喜悦，这是我的意思。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有时候会容许我们做一些我们自己的决定，然后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决定，但是呢， 所谓的最好跟不好，那对他来讲，如果他对神来看的话，我们都可以得益处的话，啊，他有时候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选择。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知道了，知道了。
Yeah.那如果你在一个事情上你说神啊，就像雅各说，你非给我祝福，你非给我答案，我就不动，那也没关系，你就不要动。
嗯，
我相信会一定会推动你的。
嗯
嗯，好，
好的，
好的呀，不用，不要自己好像在记，拿一个记分板在记自己的分数，不要这样子。我的意思也不是要这样，而是说呢，我们要把那个最起码。这个是很，我们如果跟他有父子父女的关系，我们跟他是朋友恩友，我们是耶稣他是我们的救命的一个恩者的话，那我们不会很在意他吗？我们把他接待进来，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贵宾吗？那个心呢、啊、我们那个心不要让他冷淡掉了，这是我的意思。好，那我往下移一个，如果你有想到再讲哈，我不在意你们讲，真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帮助哈。好，我们再往下移一个，好，往这个来到第十二章了，对不对？是不是十二章了？第六个是吧？
对，第五个，
okay, 第五个哈。
羔
羊宝血的功效，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好，帮我念一下。
嗯。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好的，谢谢。哦，这一节我记得，我去中国的第一次到那个海淀的那个三支教会的时候，有个牧师对于这个的讲道，哦，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一节我本来当然念过启示录哈，可是那个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有时候神就是这样会这样来提醒我们，好、哦、来提醒我们。那时候就这一节就在我的心里面就深深的刻在我的心上。记得耶稣盯着教会得胜的，那这里告诉我们提到羔羊宝血的功效，弟兄胜过他，这个是在指撒旦魔鬼哈、啊，那个要害我们，要破坏，要攻击我们。要引诱我们的撒旦魔鬼，是因为羔羊的血，还有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对主的爱，到死我们也愿意，就是我们爱主过一切了，可以这样讲。如果爱主过于我的生命的话，耶稣说你如果爱惜的话，你就会失掉。如果你你放下你就会得着，对不对？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律哈、啊。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得胜的方法，胜过撒旦魔鬼的诡计，胜过他的攻击。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跟他斗，我们不是跟他斗，可是呢我们有绝对得胜的确据跟把握，而且我们有得胜的军装，我们有得胜的这个凭，这个凭证应许羔羊的血，因为所有我的会被他控告，会被他拿来挑拨，会让他拿来对我的攻击的所有的这一切，他可以抓我把柄的那些呢，已经在羔羊的宝血的下面，他碰不到我，他碰不了我啊，这是我的话哈，这不是圣经讲说他碰，这是我的话哈，我有一个绝对的保护。因为有这个得胜的确据，接下来的话也因为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在让我学习带领我跟随他之后呢，我自己一样的，耶稣是道成肉身，那我们也会那个道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被见证出来，我们成为见证人，对不对？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见证，那个做见证的他的直接的意思是说成为见证人了、啊、成为那种生命的有见证的生命，然后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当你抓着他你会死，当你放掉你反而会得到生命。好，所以 我们最爱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了，最爱的是我们的啊，为我们死的啊，这个被杀的羔羊啊，所以这是宝血的功效，在那里再一次的被提起来，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时候，那里当他提到前后再提到说这个啊，撒旦被骨蛇被摔下去哈、啊，那这个事情，嗯哼，所以我们的征战，面对撒旦恶势力的征战，他百般的用甜的，像天使一样，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或者是很狰狞的那种啊，要残害我们的都有哈、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害怕，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然后呢，死都可以死都不怕了，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对不对？好、啊，那所以呢，这里这个经节呢，让我很就好像我们生活里面的三根稳住的柱子一样，第一个我们有宝血，哈、啊，宝血就是一个遮盖嘛，哈、啊，对我们是一个遮盖，好、啊，我们就好像说，不管这个控告者对我们有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批评、一个控告、一个定罪，哈、啊，那我们都已经稳稳的就可以不用接受了，哈、啊，我们可以不能接受他，而且我们也不会相信他所讲的。因为主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大功之后呢，圣灵做了印记，接下来的话我也见证出我实至名归的，我也生命也见证出我不再是以前那个我，而是一个跟主同钉十字架同复活的那个我，之后的话我的爱已经转向神的话、啊、其实魔鬼最会试探我们就是我们的爱了，没有他试探耶稣也是这样子的，然后也魔鬼要攻击我们的是，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啊，对我们让我们跟神的之间的那个关系里面有一些细缝，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这里有个杂音呢，什么？
我关了是吗、哦、有人不小心打开、
哦、嗯哼，好，那就是这是十二章啊，谈到羔羊的宝血。第七个往下面啊，我们这里的经节比较多哈、啊、好，第七个
师母，第六个、嗯、啊，羔羊的生命册好像没有几
大要讲哈，好的，好，接下来提到羔羊的生命册、嗯，这个在二十一章我们也讲过了哈，名字有在册上的哈，就可以进去哈。羔羊的生命册，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么这里在提到说都要拜这个兽了哈，都要拜那个兽哈。到时候我们知道有敌基督，有假先知嘛，对不对？还有撒旦哈，好，那拜那个兽哈，那所以呢？这些人是在耶稣的生命册上的，那么到二十一章提到说那个名字记在他的册上的啊，羔羊的生命册上的就可以进去，就是进去那个永恒里面那个新天新地那里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名字记在册上的名字，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神都看我们为宝贝，它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认证一样啊，甚至有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呢要把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啊，哇，这个都是很特别的啊，表示说我们就是归成一体了，就是合一的啊。然后呢当羔羊拿起那个生命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都是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是用他的宝血买赎来的，你看多么宝贝，我们的价值有多少，值得他的生命啊！所以那个生命册本身里面有我们的名字，然后呢有后面我们要承受的产业，到了第二十一章的时候那个那里提到说呢，那个得胜的啊，神已经成全得胜的就要承受为业。好，第七个就是羔羊买赎的人啊，那慢慢就看到我们跟羔羊在一起的这个关系了啊。好，在这里的话啊，我十四章的三到从一 第一节哈，我就空一节，空二，然后到三到四节，我们就按着上面所出来经节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神和羔羊。
Amen。 好的，好，这里的没有沾染污没有沾染妇女这个的意思哈，不是讲到婚姻哈，是讲到跟神的关系的那种纯真，好，那种童真，那种保罗不是讲吗？我把你们许配给耶稣，就好像一个童真，有谁记得那句话？哥林多，
就是童真女吧，
贞
洁的童女，贞洁的童女，
贞洁的童女哈。那所以那时候保罗很愤怒了，我为你们起的愤怒好像是哈，就是他觉得说你们不忠贞哈。那么这是在讲的他们的那个忠贞哈。那当然这里在讲的这个144000人，一直在提到这个是指的这个犹太人嘛哈。那时候犹太人，现在我们在这个景况下面，时局下面，对犹太这个国家有一些比较有一些关注或者是比较敏感度哈。嗯哼。好，那这是特指他们的。但是我那时候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我跟你们提过了哈，那有一首歌是只有我个人跟主之间的歌，别人没有办法唱的。好，就在这里，对不对？没有人能学这歌，那是一个很特别，因为他这个144000人是特别的一个族群，然后他们有唱一首歌是别人学不来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神不偏待人，神不会说把这一群人当作是特别的一群，不会这样。但是呢，但是一个让我们看到说这一群人是一个特别的族群，然后他们跟神之间有一首歌是只有他们跟他的关系可以表达的歌，别人学不来的。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从外面学，对不对？就像听着学邓丽君的歌，很多人都在欢唱，都在学她怎么唱怎么表达，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学不来的，只有你能自己去唱，因为是从你的生命跟羔羊的关系展现出来的。后面特别提到他们的关系啊，他们是很纯洁的。然后这里有一句话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因为他们是被羔羊买赎回来的。那个赎价，当赎价一付出去之后，我们就在羔羊跟这个新妇的约里面，然后也就等于像一个那个时候讲的是奴隶了哈，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仆人，就是一个奴仆了，可以这样讲奴仆哈，从罪的奴仆变成义的奴仆，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羔羊的所付的代价里面呢，我们是属于他的。只属于他的，也只有属于他的啊。嗯哼，好，所以这是在这里提到他买赎的人哈。慢慢你就看到羔羊跟这个跟他买赎的人跟他的关系。刚才提到说，我们因为他，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见证，那我们也会爱他过一切，这个跟他的关系了哈。好，然后来到第八的时候呢。看到呢这个羔羊的歌哈，我们请念一下好吗？羔羊的歌哈，在这个
唱神仆人我来念吧。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
刚才提到这个敬畏哈，后来我在想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其实那个神的那个公义哈，应该是那个公义跟信实是最让我们会做最让最最会让我们折服的地方哈。比如说像父母亲对孩子的那个比如说跟他答应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让孩子能够信得过我们的承诺吗？这个很重要，哈，就能让他能够信任吗？那对于我们所信的主，对于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的父亲，绝对是100%让我们可以信任的。问题是在我们的信心，对他的信心是怎么样了哈？但是对他来讲，哈，他这个他的他的属性，哈，不管是他的大能，还有他的爱，哈，还有他的作为，还有他的公义，啊，是让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怎么说呢？就是无言可，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讲的。那个绝对性的，我想这个是让我们敬畏的地方。那我们越认识他的话，越认识他的公义，越认识他的那个怎么样来信守他跟我们的约，我们就越能够敬畏他哈。然后第九个，得胜的君王，然后有得胜的蒙召者哈。好，我们来到第九个启示录17:14。
有没有谁要念？
对对，要念的话就请念哈，免得你们太枯燥了。
你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阿们。
好，谢谢。羔羊必胜过，又讲到这个得胜的事情了哈。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君王哈。同着羔羊的，我们这些蒙召的，我们是被选的，而且是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个上次我也提到，从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提到那些特质是被耶稣所赞赏的，然后对被他所奖赏的啊，里面就这个忠心啊，这个都是啊。好，那这是一个得胜的君王跟着一群得胜的蒙召者啊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征战。这里提到征战啊，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啊，他们啊的仇敌啊。到后来是有一个决战的，我们知道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决战的啊。其实这个日光之下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是从家里面的两个兄弟开始哈，从创世纪开始都是两个兄弟，就一直争，一直战到现在了哈，那没了没完了，没完没了了哈。但是呢，人就是一种裂，一种分裂，一种纷争啊。那所以，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战争的这种带来的伤害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期待说，如果没有归属于神的话，这个会和平，在世上没有真正的和平，一直到和平的从我们的主，从我们的神哈，来掌管的时候才有。那我们就，但是我们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底，就是一切都在主的，在神自己的计划安排，还有他的时间里面，而且我们也知道该怎么走，我们有方向，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哈。那来到第十点，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哇，为什么羔羊有婚宴呢？因为羔羊跟我们教会，跟他的心腹，我们都知道这个妻跟心腹哈，在启示里面也被提到哈。他特别把约翰带到看说，我要让你看羔羊的妻，就是心腹，穿着洁白的衣服，整齐。那谈到第21章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城是在指羔羊的心腹啊，下来的时候啊，那等于说呢，那个时候我们是主体啊，我们跟羔羊常常被提出，他在那里，那我们就在那里啊，你可以想象那种场面哈。好，在这里提到他的这个婚宴啊，要欢喜快乐，我们跟他有约，然后呢？他来提我们，他说我有一天我要来带你们去，我住哪里就在哪里。然后这是一个婚宴，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预备好了，那么他也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聪明的有预备的一个童女。好，那这个当然是在指教会，就是很多很多 这个同样归于一的这个群体在那里，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婚宴吗？记得那个耶稣的比喻吗？他去邀请进来吃这个宴席的时候，那个王邀请他们在吃宴席的时候啊，那没有条件的，但是问题是里面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后来就被问得哑口无言，就被赶出去了。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羔羊的妻是有怎么样的一个那个衣服，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耶稣的形象，然后披戴耶稣，然后我们是被称义的，我们是被洁净的啊。这个穿到那个洁白的这个衣服，这个很义的义袍啊，这个很重要的哈啊，在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啊，期不期待呢？好，羔羊的心腹一样的哈、啊，既然有婚宴，就是会有一个妻嘛，会有心腹哈、啊，所以在21章的第9节，我们就看到。这个使者呢，把带他到这个去到这里来，就是羔羊的妻，我指给你看，啊，那你就那个谁那个约翰就看到，哇，那个宝石，那些发光的宝石，我们这些被神拯救之后呢，让我们重新再造，像活石这样再被建造起来的，会发光的这些这个心腹哈，好。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哈，他说带他去看的是什么？是那个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的一个。我在这里稍微跟大家有一点点的不能说纠正了哈。你们心目中的天使是什么样子？有谁可以告诉我吗？你心目中的天使是什么样子？我不要讲样子好了，样子不知道。你心目中的天使是什么样的德性？什么样的特性？
洁白的，
嗯哼，
啊，
还有呢？
觉得是圣洁的、洁白的、美丽的，
很美丽。OK，
大有能力，
有能力，是的，是的。我们很容易把天使的画像画得很可爱，是吧？哈，是不是？然后对，洁白，是的。那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哈。因为这里谈到说那个拿着有七个天使拿个七个金碗，然后呢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你可以从旧约开始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处罚人的时候，要杀人的时候，都是天使，他们是神的仆役，甚至呢这个堕落的天使也跟神的这个好的天使也会有征战啊。所以其实天使就像刚才那个小红说，他是大有大能的，他是灵嘛啊，他是有能力的，他是神赋予他们一些权柄的啊，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管辖的这个权柄这样子啊。不过给我们有一个有一点点的纠正啊，对天使的这个想法哈，就有点像很多人把神想成圣诞老公公哈，这个有时候是不太对我们不没有益处哈。如果我们常常跟孩子说，哎呀，圣诞老公公，今天晚上要帮你送什么来的话，可能我们尽量就不要再这样来描述哈，因为这样的话，我就想到说，我们常把天使画成，因为那卡片上有没有，就好像两个翅膀啊，会飞呀、啊、哈，然后他们很可爱呀、啊、哈。有的他长得胖嘟嘟的啦，还有的就笑笑的，就很慈祥很可爱这样哈。那当然天使是看不见的啦哈，你看不见，那他们有一个当然有一个以前也有曾经也显现过哈，这个使者有时候以一个好像一个征战的那个元帅也有出现过，然后或者是跟亚伯拉罕谈话哈，谈说给带来应许，说你要相干，他有时候是人的一个样子都有可能啊。但是呢，我们就不要有一种不合乎圣经的一种观念在那里，免得我们会传错。你知道有曾经有一段，现在比较少了，在最近差不多几年前呢，现在2000年那个时候左右哈。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记得哈，我们这里了，我不晓得你们那里有没有， 很流行那个天使的影片，刘蕊你有看过吗？
有，我知道那时候就是天使帮你，就是 Touched by Angel， 那时候有一个电影系列就是被天使触摸，当然我知道那个是不符合圣经的，但那个好像蛮流行的，我听过这个系列。
特别是那个圣诞节的那个就是好像到
对对对圣诞节的时候
到那个地人就敬拜天使了，这也是一个轨迹啊，就是到后来呢把天使把它放得太高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高过天使，高过摩西，高过先知，像他是一切的一切。所以有时候呢人的特别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稍微一不小心的话哈，那就会让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敬拜的我们的这个绝对的这个，刚才有句话说把神当神，那个神的位置呢就让别的取代了。好，所以那段时间也是好多天使的影片，我知道因为我的孩子们也因为他那个里面都是好的故事啊，动人的故事啊，都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内容。好，比如说像圣诞节啦，那天使来帮助一个什么啦，或者是平常有天使来做一些事情让他觉得说很安慰啦。好，那这些的话无形中因为在启示录里面约翰有两次也是要拜天使，天使说你不要拜我，你不可以拜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有时候是一个陷阱。所以我这里让我想到提一下这个天使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怎么会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偶像，现在人工智能对不对？人工好像变成所向无敌，什么都难不成了哈，就是就好像人定胜天的那种，有什么人不能做的，就像那个巴别塔的时候。这是一个整个大环境的哈，整个大环境的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不是说我们不用它，但是呢不要去，不是说敬拜啊，就好像说好像它变成你的哈，有它好像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哈。我听说了哈，我自己是不知道，我听说到个地步呢，你那个到大学啦、啊、到学什么学学什么样的学问，你到时候论文都可以让他帮你写的哈。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还要上学了哈，我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听说了哈。
他是说他们可以考过那个什么律师执照，去考工程师都可以考过。
是啊，我听说，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了。但 是
他们就前一段他们那个最新的 ChatGPT 去考、yeah. 都能，这些很难的考试都可以考过。
他们说现在的话你要讲什么到一个题目给他，马上给你告诉你有这些奖章，你可以选一个去讲，甚至可以塑造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牧者出来。
对，是好像说对他们好像说，甚至他有一个用人工智能去做的，就是他那个绘画，他当然是那个科幻那个绘画竟然拿了一个大奖前两年。
是的是的呀、yeah.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不要糊涂哈。刚才小红那个问题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寻求我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上次我们提的就是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机会，要敏锐到什么是神要我做的，然后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求神的心意，他不会故意不让我们明白的啊！我们如果立志的话，我们必会明白呀。好，然后第十三个，羔羊生命册上得进的人名，其实这跟那个生命册，刚才跟那生命册是一样的了哈，就是这样的人可以进去哈。这个就有点重复了哈。好，到最后14啊，请帮我念一下22章的第一节，羔羊的宝座。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好的，谢谢。耶稣一直说我是活水，活水的泉源。在这里我们看到 从羔羊的宝座流出一道啊生命水的河啊，明亮如水晶啊，这里是啊羔羊的宝座，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啊可以领受或想象一下，说到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在那里有个很熟悉的，就是被杀的羔羊在那里，我们在跟他同进同出，赞美他，敬拜他，哦，那我们那个关系是就像啊新郎跟新妇一样，那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哦，那个关系是很非常非常亲密的，怪不得他用这个夫妻的关系来让我们理解，啊，哦，让我们理解呀。好，所以希望我们在领受这些神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深深的领受到。神是按着他的美意，然后要告诉我们他的奥秘，我们也很乐意的愿意去领受他的奥秘，好让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确据，带着我们的盼望来等待神的时间，等待神去成全一切哈。所以来日可待，来日可待啊。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灵修。我知道我们过得比较久哈，但是我觉得我很感动。好，我自己很感动，然后你们的分享也非常好，非常好哈。那么有没有哪一位要带我们做一个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哦，我们就对着神来带我们大家一起来感恩，来赞美他。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也可以安静哈，对我们刚才所一起交通，我们听过的、读过的这些经文。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施恩座前，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祈求。如果哪位有感动就可以带我们一起。
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些言语。
Amen。
你想要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将来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
Amen。
我们的头脑有限，我们知道的有限，你的话语真的是巴不得我们能够看见的将来的荣耀。主啊，就算我们所思所能想的都有限，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十足的盼望，就是我们的名字要在那生命册上。感谢主，谢谢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Amen。
你是那背负我们罪孽的羔羊。
Amen。
只有你才能够得胜，也只有你才能够让我们的名字在那个册子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Amen。 刚才到时候也让我想到在天使把约翰带上去看天上景况的时候，他有一次叫他把那个神的话吃进去，啊，你们记得吗？啊，然后在嚼的时候是甜的，到里面变成苦的，啊，神的话要吃进去。